他决定没有期望性，在他内心上没有期望性，值得相信。第二，这句话决定是没有错误，他说那样说就是那样，所以也是可信的。所以信的重要性，信的重要性啊，我们一切的功德都是由信心去建立的。如果你没信心，所有的功德都做不来了，都不能做了。没信心怎么可以做这件事呢？你对于这件事没信心，你可以你去做这件事吗？这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这个信心的重要性呢，就是在佛法里面一切的功德都是由信心建立的，这信心是重要的。如何才能切愿呢？如何能切愿？就是你要有信心就会有愿，这个愿呢是由信心建立的。我相信做生意，做这个生意能发财，然后我就愿，我就想要愿意做生意。如果我心好，这做生意会赔本，那就不能愿了，我不想做生意了。所以这个愿呢是由信建立的啊。怎么样才能有愿？就是由信心来的。怎么样才能有信心？是由智慧来的。所以智慧还是特别是根本的了。为何呀要生厌离心呢？因为这些所厌离的一切的事物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深一层来说，世界上的这些色声香味触对我们是有害的，对我们是有害的。其实像我五贤说的那个两个姊妹啊，就是那样的。你本来心情还是平静，来了一个姐姐呀，所以你这样，姐姐结果是带来一个妹妹，所以你苦恼。所以你厌离不厌离，你应该怎么的才对？就是姐姐也不要，妹妹也不要，所以你要保持平静比较好。所以这个是要生厌离心。如果你生欢喜心，就中计了啊，中他的计了啊。心求心啊，愿的重要性。心求心呢，我们现在呀、啊、是处在贪嗔痴为主的一种情况中，情况里边，不是以智慧为主的情况。圣人呢，别说是出得出国的圣人，他还有烦恼，但是他的智慧做主了，就是有什么事情出现的时候啊，他是以智慧来决定这件事情。我们凡夫呢，是用贪嗔痴来决定这件事。这件事是应该怎么做，用贪心来决定，或者用嗔心来决定的。我们是平常我们这个凡夫是这样，圣人呢，出过圣人以上就是用智慧来决定这件事。这是两件事，两个主因呢，是两个主因，这两个主因都是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有两个主因，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烦恼。我们平常人呢，不关乎我的利害的关系的事情啊，我还用智慧来决定这件事。与各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啊，就不用智慧决定，用烦恼来决定。要用智慧来决定，我吃亏了啊，这不行啊。所以要用烦恼来决定。我们凡夫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心求心呢，就是我要心求啊，羡慕仰慕圣人的境界啊，想希望到阿弥陀佛过去。所以这个心求心呢也还是很重要啊。这个心求心就是愿，也就是愿。所以我们对这里的情形要有愿力心，对阿弥陀佛的情形要有欢喜心，有心求心，一个愿一个心，使令我们呢诚恳的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样这长老啊，深入教海，智慧渊深呢、啊，这我不敢当啊，哪里有智慧呢？我没有智慧啊，我也不敢说深入教海，这都不敢这么说哈、啊。通宗通教也不敢说这样子哈、啊。我们呢、啊，无比的崇敬啊，那恐怕令你失望了，哈哈令你失望了，是不是哈？是请长老大料的说一说出家的因缘呢、啊。这个很简单，我出家很简单， 我可以说哈，我出家呢，我刚才是五天大量说过啊，就是我在私塾里读书，后来到城市里补习了一年呢，就是考入了那个满洲国那个国民高等学校，就是国高啊，简单说叫国，就是也就是现在的初中，初中是三年的，国高是四年，就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加起来六年。日本人来了说，你们中国人不要读那么多的书，读四年好，不要读六年。日本人是这样子哈，我对日本人呢不欢喜，我虽然出了家还有那么点心情，还有那么点心情。你我说一件小事哈，当然也可以向好的讲。我在国人在那国高读书的时候，就是上课嘛，日本的齐齐哈尔市的宪兵司令部或是什么东西，下令叫我们不要上课，到宪兵司令部那个住处的院子里去拔草，不就是用手拔，是要拔，是要拔。在这个意思，我因为这事情是不对的嘛，你怎么叫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在读书，我们怎么可以叫我们做这个事？但是你不能违抗他的命令的，就是说这样。而佛法来说，那折磨折磨你，让你修学入佛，你。当然这是也是叫道士会，但事实上日本人不存好心的，就是那愚弄中国人，叫中国人越笨越好。哎，我叫你怎么怎么的，你读书多了，分的心多，不听我招呼，他不高兴。所以他日本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是满洲国、独立国，就是一年。而这个时候日本投降了嘛，共产党也来了，国民党也来了，国民党共产党在那里打仗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来了，有时候这个来了，有时候开课，有时候停课。我就是这样子，我家在乡村，有时候到回家去，有时候到学校，就是这样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有叔叔啊，在满洲国的时候出家了。他出家，他这时候嘛，他就大学都在家里哈，不是在家，在庙上。我有时候那时候也常到庙上去，就劝我出家。你看你读书也读不好，有时候开销，有时候这样子，读书读不好。我说好，我出家，就这样就出家了，很容易，很容易的哈。但是在另外说起来呢，我是订婚了。有个未婚妻，有未婚妻，但是和现在不同，我并没有看见过我这个未婚妻是什么样子的，都没看见过，是我祖父决定的，我祖父给我决定的事情。好，那么我出家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想这个事情，完全说是还有一个未婚妻，完全没有想这个事，就是出家了，就是这样就出家。我出家应该就是这样，很简单，呵呵，一点没有什么前思后想啊。我出家可以吗？没有想这个事，就这样就出家了，很简单，很容易。我出家以后啊，出家以后啊，你们可能年纪比我轻了。这个时候一直的政局不稳定，我就从北面一直向南跑啊，从东北跑到青岛，从青岛又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广州，广州跑到香港，跑到香港这个时候是1949年，1949年可能到1950年的时候，我才把这个未婚妻这个事情解决了，写了一封信呢，就是解除这个关系，这样子，是这样的，很简单，很容易。发心修学佛法的因由呢，我也是头脑简单，就是出家和出家一样，一出家就是佛学院，就是在那时候还没落法。就是在佛学院里面摇铃上课，就是这样子。我并没有明白什么是佛法，出家有什么好处啊？我念《法华经》要得到什么好处，完全没有这些想法，就是听招呼。好， 就是自私而已，另外没有什么啊。为什么要背诵经典？背诵的方法如何安排？背诵期间的时辰哈？背诵经典呢，在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欢喜心，有欢喜心呢，就是开始背诵。是在我在家的时候读书，老先生叫我背这个四书，背这个《论语》，子曰：“下行之，一知不亦乐乎？啊，因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这样背呀、啊。那时候不大愿意背，但是老师叫背，也就是背，背也不敢讲到难，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等到出家以后啊，不愿意背，不愿意背。但是、啊、到我离开了华南消福院以后，自己读经啊，也还是不愿意背。到了美国以后呢，自己去用这个读，有欢喜心了、啊，自然的就把这一关就背起来，自然就背起来，一点一点，然、哦、后就完全背吧，就是把这一部经背起来了，就是这样背的。这个、啊、背诵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一小段。一小段呐、啊，或者是五或者四句或者五句，你背，你念它几遍呢，就背下来了。背下来了，我的办法呢，连续背五遍，已经背下来以后，连续、啊、不要照本，把它背成五遍，然后就放下去，再背第二段。第二段它的五句或者六句，也是这么念它几遍，把它背下来，背了然后背了五遍，背我把前面那五遍再背，再连起来。连起来把它背上五遍，然后再去背第三段，就是这样辗转把前面带下来，这样的背，慢慢就都背下来了，就是这样办法。要是背法华经，你在我个人的经验呢，我将来说是笨人的这句话是真实不虚啊，就是感觉到时间不够用。就是我一天我以前还不大知道我就睡几个钟头觉，我还不知道，那时候就是需要时间的时候才知道，哦，我是睡六个钟头觉，所以就是他这个钟头觉感觉不够用，不够用怎么办呢？拿出来两个钟头，就睡四个钟头，这两个钟拿下来的时候拿出来用了，打他睡，然后就怎么办？就喝茶，我原来是不喝茶的，这就喝茶，喝茶呢就不打卡睡，所以多出来两个钟头以后。这时候才把法华经背起来，不然就不够用，不够用了。因为你已经背下来的呀，也还是继续要背它，然后还有没背的还要继续背，这样的时间就是不够用了。就是一天睡四个钟头，然后才把它全部背下来。已经背下来以后就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时间就还有余。一天背一部法华经还可以，还有很多空余的时间的，还是可以的。背经啊有不可思议功德，你背假设背法华经，法华经里面说的那些功德不可都是真实不虚的，真实不虚是这样啊。这个是、啊、这个蔡勋一，蔡这位蔡居士来没来啊？啊，您来哈，啊，您这个信我答复你哈，您是一个，您可以做老师了啊，您还问我这个问题哈，但这个是不是一般性的哈？三月在普贤菩提院聆听你开示时，曾提到啊，这个这是念我的论文题目是。唯识学中啊，无表者，从舍法到心法的转变啊。你的论文题目是这个哈，这个论题的缘起是有一位日本学者德田明本先生在他的律宗概论中指出，道宣律是受唯识学的影响，将戒体是心法引入。对，大宣律师呢是有一点唯识的思想，他把这个戒体的问题也有一点唯识思想， 我看家道呢，他说保卫师的思想啊，他的批判呢、啊，认为为师高过中论，我看他有这个看法，他有这个看法。那么呢，指出啊，道宣对社会思想的影响，将戒体是新法引入，而使小乘的四分律啊盛行于大乘佛法的中国。这个话呀、啊，我不同意这句话，我不同意他这句话哈。这个德田先生啊，并指出道宣律师啊，受到了梁舍论的影响，而非啊承袭于护法一系啊。当然呢，这个唐三藏回国来翻译经的时候，道宣律师有参加，他有参加哈。他这样说也有道理哈。今想请师父开示梁舍论与这个宣章大师译的舍论的基本差异是什么？基本差异是那样，这个无着菩萨的舍大乘论是有四亲菩萨的解释，四亲师啊，四亲师有真谛禅藏的翻译，也有宣章大师的翻译。这两个翻译上看呢，由于我其实不同的地方太多了哈，我简单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七的摩罗斯啊，真谛三藏的翻译，摩罗斯就是阿赖耶，就是阿斯诺斯，阿斯诺斯就是阿赖耶斯，但是宣藏大师的翻译，事情不是解释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地方有点不同。这是一个不同啊，是啊。第二个不同呢，就是这个缘起有眼缘起，有净缘起。这个在《舍大乘论》的四亲师在眼缘起的时候，眼缘起的时候，解释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宣藏大师的翻译里边呢，没有提到如来藏，但是真谛三藏的翻译的四亲师里面呢，这个阿赖耶识有个提到解性里，解性的阿赖耶识，解性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那么就这个地方有点不同，这比较是很显著一个重要的地方一个不同，就是这样哈，您再查一查。你看这很容易看嘛，你把那个一翻开就看到了。唯识论点里面呢，均承认戒体呀、啊、是无表舍，受所引舍，在防非止恶的所发所防上，假立为舍法，于白法之中，宅为法处所舍舍，所舍舍所舍。实质上，它是四因所造而呈现于言表。而认为是心法，透过持戒清净所得的誓愿种子，能够保证将来必成佛果吗？我的看法是这样哈，这个戒体呀、啊，就是在受戒的时候做啊、白事结摩哈，做必须戒哈。这个时候，这个受戒者的诚心呢，就是他内心里面呢，我要持戒不犯，持戒清净，我要不犯。这个由这个戒师的这个做结摩哈，这样子，他内心里面有发出的这样的愿望，那么熏习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了这个种子。就是我要持戒清净，不犯不违犯，有这样的诚心的，这也可以说是个自心所哈，熏习了的那个种子叫做戒体，就是这个戒体哈。 那么说他是无表舍也可以哈，是这样哈。透过持戒的寺院中，能够保证将来必成佛国吗？这个成佛这件事啊，发无上菩提心才可以成佛，是佛的种子。如果发菩提心呢，那就是得阿罗汉果，得无余涅槃啊。那么这个能不能保证啊？还要看他的发心来决定，不只是这个戒体的问题啊。这样，如果可以，为什么戒体呀、啊、要凭思而受？当然这是有为法，是这个因缘生法。当然如果没有思受，你这个戒体很难发出来啊，不行啊。且在此生命中时啊，在此生命中时弃舍。但这个小乘戒就是这样规定的，只是尽行受，而不是尽未来际。所以到时候就是截止了。截止是截止啊，可是从大乘的理论上说，你熏成了种子以后啊，你因正因死亡了，那个种子也没有了吗？恐怕还不是的。所以从大乘和小乘来说，这个地方有的分别哈。如果一为实的相行位而言呢、啊，表即实无啊，无表名实，显然无表也是为实相，须透过为实行而见自舍和离地。这个舍离这句话，当然你可能是有个想法。在我的想法呢，说舍离也可以，说转变也可以。因为你现在是凡夫啊，凡夫你在受戒的时候，凡夫有凡夫的特性，就是取着心，受戒的时候也是取着心。所以说是发生了，由于受戒的时候啊，你有内心的诚意啊，在内心里面产生了戒体，产生戒体是有取着的成分在里边。要是你不断的修这个唯识观呢、啊，或者是修性空观呢、啊，它就辗转的进化，把这个有取着的这个不清净的成分呢、啊，逐渐的舍离了，那么就转变成为清净的，逐渐的转变清净。就成为无漏啊，就是这样子哈，不全是舍离，也是舍离，同时还是有成就哈。对一位欲界行而言呢，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当然这个有为法从都是不真实啊，不管是中观上说，从唯识上说，这也是依他起法，依他起法也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归如幻如化，但是它还是不断灭，因为你本身的修行啊，它逐渐的也就由有漏而无漏，由无力而有力，到成佛的时候，这个清净的种子它是存在的嘛。这样的哈，诸唯识论这点中呢，二十颂可谓最为雄辩之地。但近来呀、啊，我颇感触、啊，这部论点成立的目的，绝不在挤破外道，应当是欲界师在教授弟子修习禅定之前的、啊、教科书，应该是禅观加个观。佛弟子不只是定啊，应该观啊，应当是欲界师在教授弟子修习禅定之前的教科书，告诉修修之人呢、啊，如何建设舍离世间共取的知识，向内寻找轮回的根源，终于能借由修修为实行而转识成智。因为说一切法为实啊，说一切法是唯心所现的、啊。 在我们呢习惯了一切法不是唯心所现的人呢，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二十唯识论来解答这些问题，当然解答的很妙啊，真是雄辩。那么你能深入的这样的学习啊，再加上有修行的帮助啊，就能够肯定的认识一切法是唯心所现，离开了我们的分别心，一切法是没有体性的。对于这样的理论呢，会认识的更深刻，当然对修参观是有帮助的。我这个看法是突发奇想，可不可能是正确的？我认为是正确的啊，是正确的。据德田明本先生说，律中于受别别解脱戒的戒体，等同于受三逆境界的戒体，而使大小乘得以会通。师父亦为言宝。这个呀、啊，小乘戒是尽平寿，大乘戒是尽未来际，在时间上是这样的，很清楚的说出来了。那么呢，说会通了呢，也是可以啊。那么呢，在天台中说的话，就是开宣显实了哈，那么也是可以哈。是要从唯识学者，应是受戒行者，对于戒法升起好要，圣别会觉宅，而不断起私心所的造作，其身口意能如法如一。这私心所有大小乘的差别吗？是的，你与出离心相应，与无上菩提相应，与无上菩提心相应，就是差别了啊。据说色大乘论将三逆境界解说推至极点，是的，对，色大乘论呢，这个增上戒这一品这一段里面把戒啊，对，说的很，说的菩萨戒非常殊胜。历来经论呢，无出其右者。在社论中是不是也谈戒体或无表舍的问题？这个上没有讲，没讲那个戒体无表舍的事。在律中所指的戒体是指戒的体性、定义或内涵，亦或是戒法所依之体。在唯识就是私心所，在刚才说了啊，就是啊有诚意的受戒，自己要求自己持戒清净啊，熏成的那个种子是戒体。我们呢受了戒以后，我们能够发心持戒清净啊，就是与那个戒体有关系，由那个种子发现行，是这样的。这些问题呀、啊，我本应自己去啊经论中寻求解答啊，无可如何。我的佛学素养啊不深，偏偏啊听中唯识，唯识论点毫烦，又极难消化，唯求便捷啊，只好劳师傅费神，愧疚之事。是的，唯识的经论呢、啊，像你要读色大乘论，的确是有这个感觉，就是不容易消化。的确是难一点，但是你要用功的时候也不会徒劳，对于唯识的认识是有帮助。这个《弥陀要解》说，出果昧欲出胎，菩萨昏于隔音，四法二果罗汉，我八地菩萨以上方无隔音之谜。这是误会了啊！出果昧欲出胎，出果不昧欲出胎，出果他出果圣人他再来人，他在呀、啊、这个受再来人间，假设来人间呢、啊、投胎的时候，他不没有隔音之谜的，没有这回事情。而说隔音之谜呀、啊，昧欲出胎是在得出果那一生，还没得出果那个时候。所以说你今生啊，你是能决定得出果的。
那么你这个生命的那个投胎那个时候，你还是有点迷惑的，是这么个意思，不是已经得出国了，还是还没一出胎，这是个错误，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啊。菩萨也不是这样的，一样的，菩萨得无生法眼那一生啊，还没得无生法眼，但是那一生你那个生命在投胎的时候也是有隔音之谜，要是一得无生法眼以后再没有这个问题，没这个问题的。四法二生二果，不要说二果，这个谁写的我不知道哈，不要说二果罗汉，二果不是罗汉，二果就是须陀洹哈，二果须陀洹和八地菩萨以上方无隔音的，不是的，出果就没有隔音之谜，就是没有。八地菩萨那还了得呀、啊，那大菩萨境界，怎么说可以这样的说法？不是的啊，我们是具佛凡夫，要发愿不往生极乐，世世常行菩萨道，有何过失危险？凡夫是要得出国，这个时候的这个人都有隔音之谜，何况我们距离这个距离那个出国有多远呢？当然是隔音之谜，前世怎么事都不知道了。都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做菩萨，做菩萨。